明大哥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诗歌啊，好，那个现在投影出来了吗？哎呀，OK，好，那对，我们先一起先读一下，今天我要分享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一章，哎呀，我发现之前可能给报告的时候，我打的那个经文地址可能打错了。对，应该是一章《路加福音》一章46到55节啊。然后这里面就是主要是一句新汉语译本的翻译，然后有一个别部个别字词有一些修订啊。这样，那我邀请大家先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这里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读哈，《路加福音》从46节开始。好，请大家打开麦，一二，请。
玛利亚说：“
我的心
我的心
跟
从
从
主，
主
我的
灵
因
神
神
我
的救主
救主
而欢
欢
心，
因为他
为他
纪
念
他
并
卑
微，
看哪，
看哪，
从
今往
后
所有世代
都
要
称
我
有福，
因为全
为
全
能
者
为
我
做大
的
事，
他的
名
字
是神圣的，
是圣的，
他
的
怜悯
的
直
怜
到
悯
世
直到
世
世
代
代，
都向着敬畏他
他
的
敬畏他的人。
好，继续。
他
他
用
用手臂
他用
散
手臂
大能，
散大能，
他使
他
心
使
高
高
高
傲的
的
人
自散，
自散，他把
他
统
把
治
统治
者
者们
拉
拉
下
下
宝
宝
座，
座，
就是
使
卑
卑
微的
微
人
的人
到
高升，
饥饿
饿
的
的他
他用
用
美
美
物
物
满
满
足
足
他
他
们，
们，
富足
富
的
足的他
用
送
他
他
的
们
空手
的
走
衣
走，
服出去，
他
他
不是
扶
自
自己
己
的
的
仆人
仆
以
人
色列，
以色列，
为
为
要
要
使
施
怜
怜
悯，
悯，
正如他
正
对
如
我们
他
先
对
祖
我
们
们
所说
所
的，
说的
亚伯
亚
拉
伯
罕
拉罕
和
他的
他的
后
后裔
裔到
到
永远
永远。
到永远。
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开始今天的分享。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这个玛利亚的尊主颂这一段的经文来一起去明白关于你神国的奥秘。愿你在这个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也保守一切器材使用的顺畅，让我们弟兄姐妹分享的也听的可以同感一灵。愿你自己带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的当中。接受你话语的挑战，让我们可以在你深入你的话语的里面，更多的可以明白你的真理，更多的晓得我们怎么看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身边的世界。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个是我们讲这个路加福音的，应该是第三或者第四次了哈。关键的联系就是上一次讲到的那个关于路加，我们上一次讲大概1个月之前的那一次讲到，就是讲从路加福音第一、第二章的开头，关于不同的人对耶稣的那个对耶稣将要降生的那个或者刚刚降生的耶稣的那个描述的那些经文里面哈，我们就看到说。哎，路加他一开始写他路加福音的时候，大量引用了以赛亚书的那个他的那个整个脉络，他不一定是所有经文全部引出来，但是我们很明显的看到他引用以赛亚书的一个脉络，然后以此来告诉我们他这个路加福音他写作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当中。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关于以色列复兴的预言，现在成就在耶稣和他的门徒身上，也会成就在神的国来临的这件事情上面。也就是说，对路加而言，他写这个福音书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以及他门徒所做的事情，以及耶稣所宣告的上帝国来临的这个信息，其实就是。以赛亚书里面关于弥赛亚和以色列复兴的预言的一个应验， 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当时看了很多以赛亚书的内容，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再找回那个录音，对，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可以再就是有空啊，可以再听一听。那为什么我要从上次要从那个开始讲起？因为这让我们这个事情让我们开始意识到说，原来路加福音他写的时候，他的主要的那个目的，他要见证的不只是关于个人灵魂得救，关于个人跟上帝恢复关系这个层面的福音。这个开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读懂了它的开头，我们才能读懂整个福音书它主要要讲的是什么。它其实要见证的是我们今天就是神学很多神学家会称为一个所谓整全的福音，就是你会发现它讲的主要的要点是上帝国的来临。这是整全的福音。为什么是整全？因为它不单单是讲个人跟上帝要恢复一个关系，它还讲到上帝要将整个人类的社会和人类历史推向它的高峰，推向它的结局，也就是上帝的国度。这就是路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一个见证啊。那么如果说上帝国的来临是这个福音书里面他对整全福音的一个的见证的话，那么到底他见证了些什么呢？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国到底有什么特征？这个国度会通过什么方式来临？世界上有没有一些人，或者有哪些人或者机构可以代表这个上帝国的来临，上帝国的临在呢？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还会在接下来将来的那个讲道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去展开啊。但今天呢，我们先从就是今天的经文，就是玛利亚的尊主颂啊，就这一段经文，传统上称为尊主颂啊，玛利亚的尊主颂。那我们从这首玛利亚的尊主颂来粗略看一看上帝国度的一些的特征。如果说主要是要看上帝国度的特征的话，那这首尊主颂的话，基本上就像我的那个投影片一样，可以分成就是上下两半段。上半段就是比较多的就是玛利亚的颂赞啊，就是我的心尊崇主是吧，他顾念他婢女的卑微等等，从今以后所有世代都叫我有福等等，颂赞上帝。然后下半段呢，就我们今天着重在看的就是他的下半段。下半段就是他对于玛利亚，对于将他在他腹中的这一位神子将要降生的时候，他所意识到这位神子的降生将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些的这个世界的变化。那所以我们今天就着重在看后半段这里。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投影片的话，大家看到这个投影片你就会注意到了，这里面有个很工整的交叉平行结构不过有点可惜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PPT 打投影出来的时候跟我编辑的时候 的样子有点不一样啊。如果您看到我的鼠标的话，那么你会看到说它应该是有个像一个夹心饼干的一个结构，最中间的应该是这两句，就是52节的下半句，使卑微者们高升，饥饿的他用美物满足他们这个应该是在最 这个使卑微者们高升，这应该是对齐这个饥饿的这里的。然后富足的他送他们空手出去，这一句应该是对齐上面他把统治者们拉下宝座的所以让他扶助以自己的仆人以色列，应该是对齐他使心高气傲的人四散可惜打投影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对，有点不太理想的情况那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种什么样的什么叫交叉平行结构呢就是你会看到这里面的经文基本上每半句可以分成两个，就每半句都是属于其中的一个一类的信息。 然后总共只有两类的信息，一类是审判的信息，另外一类是拯救的信息。他使心高气傲的人四散，审判的信息，当然他用手臂施展大能也是一样。然后他把统治者们拉下宝座也是一个审判的信息。然后卑微者们高升，饥饿的他用美物满足他们，这是一个拯救的信息。富足的他送他们空手走出去也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哎，你就看到，哎，最夹心在中间里面的那一层是关于拯救的信息，然后在外围好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是吧？好，这最里面的是拯救的信息，外面套一个审判的信息，就是他把统治者们拉下宝座，还有53节的下半节，富足的他送他们空手走出去啊，一个是权力，一个是财力啊，审判的信息啊，这是在套在外面。而在外面又套一个什么呢？他就又不是审判或者拯救了，而是审判加拯救了，就正在外一层，就是他使心高气傲的人四散，这审判的信息。他扶助自己的仆人以色列，这是拯救的信息。所以这里面就有一种就是这样的一种交叉平行的结构，让我们看见说，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上帝国来临的时候，它有双重的含义，或者说它有双重的事件的发生，就是拯救与审判。上帝国的来临，一方面是上帝对他子民承诺的兑现，对上帝的子民，对于那些卑微饥饿的人而言，他是拯救。但上帝国的来临，另一方面也是上帝对付他的敌人的时间。上帝国的来临对于上帝的敌人而言是审判。那么问题就来了，谁是属于上帝的敌人，谁是属于上帝的子民呢？那我们看见上帝国来临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就是结果会遭遇不同的事情，是吧？一个是审判，上帝的敌人就被审判，属于上帝的人就会被拯救。那么谁是他的敌人，谁是他属于他的人呢？也许我们想到这个问题，很快的我们就会想回答说啊，那肯定应该是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属于上帝的人，上帝的子女，不信耶稣就是上帝的敌人，所以上帝信耶稣上最后就可以得救，不信耶稣最后就会被审判。我们就很熟了这样的一种就是这样一个信与不信的神学，是吧？我们非常熟悉这样的一种的说法，对，这个理论是对的，这种神学是对的，没有错的。但是它跟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的脉络有点不太不就是不它不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所着重要谈的事情。我们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它没有，现在还没有引入到信与不信的这个的话题，这样的一种的区分。在目前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如果我们老老实实的，是吧，经文说了多少我们就听多少，存着这样的那种态度来去读的时候或者来去听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承认它现在还没有引入信与不信的这个概念。我们现在只看到两类人，一类是上帝要审判的人，另外一类是他要拯救的人。而他要审判的那一类在这里没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但如果我们把最外的那一层俄罗斯套娃里面的那个描述，就是51节下半节说心高气傲的人当做一个代表的话，那么就是也就是说上帝国来临的时候要审判的人就被称为是心高气傲的人，这些人就是上帝的仆人的反面，将会受到就是审判。但是即便是这个词也又要很仔细的理解，你会发现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其实同时也是不断的跟我们平常习惯的很多的概念在就是在对话的一个过程， 一方面从经文读到多少，另一方面我们平常知道多少，要进行一种的对话。心高气傲的人，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读的话很快的会想到就是很宽泛的意思，是吧？谁不心高气傲呢？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心高气傲，是吧？上至国家主席、跨国集团的董事长，下至996的屌丝或者流浪汉都可以心高气傲的。人人都有罪嘛，不信上帝就是抵挡上帝，就是心高气傲的。教会特别是熟悉这种神学正确的语言，它可以保证我们在理论上立于一个不败之地。为什么？什么意思呢？就理论上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当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论证人人在道德上都不完美，这一点当然很容易论证的，人无完人嘛。只要我们论证了这一点，我们马上就可以带出人人都需要耶稣拯救，需要耶稣的赦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信息，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在理论上它是无懈可击的，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可以随时用来就是来击倒我们的那个对手的。我不是说这个观点有问题啊，这个当然是没问题，当然是对的，就是说人人都有罪，然后唯有靠耶稣基督才可以拯救啊，才可以得到罪的赦免啊。但是有时候啊，神学上的正确以及理论上的优势，同时也是纵容或者方便了我们在实践上的偷懒。我们拿着一个永远正确的一套神学的语言，然后去传福音，然后就自以为可以，就是说服世界上所有的人，靠着这样的一个思路，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就认为可以说服世界上所有的人来接受福音。我们所关注的就只是说更大量更高频率的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把这个信息投递出去，就像宣传一样，是吧？然后这个但信息的内核我们觉得已经就这样就够了，这个角度就够了。所以在理论上的完备或者说理论上的优势，有时候方便我们在实践上的偷懒。这种偷懒是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譬如说有时候真的教会在具体社会发生一些就是大型的冲突的当中，教会往往选择含糊其辞，认为两边我都不帮就叫做公道，认为教会要保持一种不入世要超脱的一种 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认为自己要保持这样的一种完全的就是我站在中间中立这样子公平的立场。当然如果你真的就是完全置身事外也就算了，是吧？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又忍不住想趁机传自己所理解的福音哦，结果呢就怎么样呢？结果就变成是我们两边各打五十大板，是吧？因为我们要中立嘛，所以我们两边各打五十大板，那用什么板来打他们呢？用道德的板来打他们。我们变成了道貌岸然的站在道德高地，对双方评头论足，批评人家争执过于热闹的时候，语言有时候讲的不够礼貌，不够尊重，甚至使用肢体暴力，又或者批评人家被自己的立场冲昏头脑，讲道理的逻辑 不缜密，论点证据不充分啊。这些批评当然也都是可基于事实的，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批评也都是基于事实，是对的。但是我们却不反观一下自己，我们不看看自己对于事实的真相是何等的毫不关心，我们也不去考虑自己以为双方都批评就叫公道的这种想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公道，这种想法背后其实是不是忽略了在冲突双方的力量的悬殊，是不是这种所谓的中立的公道也无视了冲突当中哪一方更容易长期的被另外一方伤害，背后的那种力量的对比的不均衡，我们完全的视而不见，一种抽象的中立，完全的只是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双方进行批判，然后好像我们就活在超拔圣洁的天上， 啊，俯视你们这些俗人在自寻烦恼这样的一种高傲的姿态，最后期望凭一句信耶稣，你就是你的罪过就得到赦免，然后就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就希望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福，自以为这样的一种简单的福音就可以点破世人的执念，成功的将我们所理解的我们自以为的福音推销出去。但是路加福音犀利的地方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这种泛道德化的教导。你如果你仔细的读这样的一个的路加福音刚才的这几段的经文，你会非常惊讶也非常的不安。路加的用语实在是太大胆，太一刀切了，我们可以说他一刀切，太黑白分明了，仿佛全世界只有两类人，是吧？从政治上好像就只是全世界只分成统治者和卑微者，经济上只分成富足的和饥饿的。路加的语言的锋芒实在是太强，好像一切做统治者的一切富足的都是坏人，都要被上帝审判，一切没有权力的卑微的贫寒的就一定是好人，被上帝拯救。这把刀一刀切的，这把刀锋利到一个地步，好像架在每一个听众的脖子之上，使我们 不得不问。当我们看到这么黑白分明的经文之后，我们不得不问一句，上帝啊，在你眼中我到底算哪种人？如果这个世界只有这两种人的话，最后只有这两种结局的话，那么我现在到底站在哪一边？上帝啊，为什么不能有个中立的地带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单单用口称耶稣为主或者有没有受洗来划分呢？路加在这里面尊主颂所用的词语给我们留下非常大的疑问，也让我们非常的不安。当然你如果是作为一个神学的研究者，我会尝试为这个问题寻求一个就是圆融的一个的答案，是吧？要综合保罗的因信称义，是吧？然后加上这里提到的这样的一种的很尖锐的一种的对比，是吧？怎么把他们圆融的说完整，说完了，是吧？这是神学工作者，当然神学研究者要做的事情。但是作为布道者，作为讲道人，我倒不愿意现在要提供一个完美的解释。作为讲道人，我倒愿意这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一直悬在我们头上，悬在我们头上，让我们恢复对身边事物的一些的反应。那既然不讲这个，不解释这个张力的话，我们可以怎么讲？我可以尝试转换一下视角。我们想一想，那在公元一世纪的以色列人，他们会怎么理解路加的这个信息？他们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简单来说，我相信公元一世纪的以色列人，当他们看到或者听到路加所描述的这些的信息的时候，他们很快的就会把自己带入到诗句当中卑微者的角色，因为他们当时是受罗马人统治嘛，处处看人家脸色做事，是吧？每个月有收入的一些盈余也要被上缴上税给凯撒，不能全部奉献到圣殿。可恶的总督比拉多时不时还搞一些小手段，亵渎他们的圣殿，亵渎他们的敬拜。他们虽然心里面生气，但是敢怒不敢言，因为没有实力造反，没有办法可以独立，也只能忍气吞声。但同时他们认为自己是普天之下唯一的一个敬拜独一真神的民族啊！你们所有的其他民族拜的都是假神偶像，唯有我们 拜的是真神，至高神，不是那些泥做的、金做的、银做的那些偶像，不会说话的哑巴偶像。唯有我们以色列人拜的是那一位创天造地的真正的上帝，真正的世界之主。所以这样一种外在环境的一种的就是在外在的环境当中，他们是处于一个卑微劣势的地位，但是在他们信仰的里面，他们却认为自己是站在全世界的顶峰啊。这样就这样的一种极强这样的一种的就是怎么说呢，这样一种的反差啊，使得他们有一种既有一种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同时也特别强烈的感觉到自己目前处于一种非常卑微的地位。所以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说法，是认为流行的其中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认为自己还处在旧约所说的被掳的时期。他们认为那被掳好像被掳到巴比伦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好像还没有完全的过去，觉得自己就像被掳时期的犹太人一样，流离失所，处在社会的边缘，没有被主流文化认同，甚至会被主流文化嘲笑、看低、抬不起头做人。所以他们很喜欢诵读被掳后的诗篇，从诗篇当中那个卑微受欺凌的以色列人的形象里面寻找到自己的共鸣。所以在其实在玛利亚的这个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他很多次或明或暗的引用了多处的诗篇的一些的那个经节的，但我们就不会花时间一一去看。但是你要知道说为什么玛利亚这首尊主颂引用了这么多诗篇，特别是被掳后的诗篇，被掳后时期的诗篇，因为他们从这段这些诗篇里面读到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当时的以色列人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卑微者的角色，他们觉得自己是要等待上帝来拯救的这样一个的位置。所以也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很普遍的有一种，就是很快的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把自己对号入座到卑微者，对号入座到饥饿的这样一个的位置啊，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饥饿就是赤贫到连饭都不够吃，也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卑微，但是他们会把自己带入到这样的一个角色的里面去看，去等待上帝的拯救。他们觉得上帝是站在自己一边的，会拯救自己的。对啊，谁不卑微呢？是吧？不单指平头老百姓，甚至连有权力有地位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都可以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卑微者的角色了。因为法利赛人会觉得啊，我很努力的解释圣经、教导圣经，但是你们撒都该人却持着掌控着圣殿的敬拜，是吧？常常无视我们对信仰的一些的建议。撒都该人会觉得，哎，我们用宗教、用圣殿的敬拜凝聚着犹太人、以色列人，也安抚着他们，使他们安分，不会造反，功劳有多大？但是在他们上面有什么人？希律王、比拉多，是吧？这些人却沾凯撒的光，对他们颐指气使，把他们当个仆人一样来看待，差遣。他们觉得自己也很卑微，甚至于大希律王也许都会觉得自己卑微哦。我上要讨好罗马领导啊，在凯撒面前装孙子，是吧？下要安抚你们这些不安分的暴民，随时要想着造反，我容易吗？是吧？我夹在中间，我容易吗？就像一个就是忠诚领导一样，是吧？所以当人如果都只是往上看的时候，往社会的上层，往自己的更上一级，权力的更上一级，或者财富的更上一级来去看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卑微。我想即便是我们强国领导习大大也会觉得卑微，对吧？我领导着被列强蹂躏了多年的中华民族，现在刚刚脱贫进入小康，是吧？正准备要实现我们伟大复兴的梦想，却被你这些以美帝为首的西方 列强处处围堵，是吧？然后我在贸易条款上不断的让步，但是你们却死抓着四条红线不放，难道我不卑微吗？真的是人人都可以觉得自己是卑微。如果我们往上看的话，人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卑微的，人人都会觉得我是需要上帝拯，我是等着有上帝来救我的那一个。类似的，当我们读到饥饿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就是就按照我们那种习惯的往上看，跟上面的人比的这种的人性的方面的话，我们也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所谓饥饿者的位置。尽管经文里面其实 他讲的就是真的是连饭都没得吃，但是我们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普遍意义上穷人的角色，觉得哎呀我也是穷人啊，现在房贷车贷压着我，是吧？然后孩子将来还要去就是不知道英国美国读大学，我自己都需要上帝来救济，需要上帝给我礼物，是吧？那哪有能力去周济别人或者奉献呢？所以人人都一样的，人性就是这样子。当我们不断想着一心只是想着往上爬，想着向上看，跟上面的人比的时候，我们永远觉得自己是贫穷的、卑微的、受压迫的。但是真正因为这样，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看见那些真正贫穷、卑微和受压迫的人。但上帝的国的来临，他要改变我们这种看世界的角度。上帝要透过人子耶稣基督的降生，改变我们看这个世界的视角。他希望我们用耶稣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人子耶稣的眼睛。什么是人子耶稣 的视角？什么是 人子耶稣的眼睛？就是他本来是那个超越整个受造世界之上的造物主，本来是最尊贵。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个等级秩序的话，它应该是在最高等级的秩序的那个之上，但他却愿意降卑为人，而且出生在一个帝国边缘上，最被瞧不起的一个，被人嘲笑的一个犹太民族，因为全世界都信奉多神，唯有你们说自己信的是独一真神，但你们却又那么羸弱，你们的民族却又那么的不争气，不断的被人就是征服和欺凌，所以大家瞧不起他们，是吧？你就是嘴皮子硬而已。但耶稣降生在帝国边陲上一个被瞧不起民族当中，而且成为一个连本族的人都瞧不起的流浪汉，他是没有文凭、没有正式工作的低端人口当中最低端的人口。圣经不是说吗？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不是说啊，他有床睡觉，然后只差一个枕头，而是真的连睡觉好好枕着头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他是流浪汉，大多数的时间就是风餐露宿的。所以你会看到，哎，耶稣跟门徒新福音书里面讲到，他们有时候有一次安息日经过一个麦田，在那里掐麦穗，麦穗，好玩吗？因为手痒所以掐一下麦穗吗？不是，没饭吃，不够吃，所以就把人家那个麦田里面 收成之后剩下的那些，把他们就是 拿过来吃。所以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作为一个流浪汉一样度过一生，连死的时候都背负着罪人的名分，赤裸羞辱的死在人人都可见的十字架上。这种降卑其实是彻底打破了我们许多人自以为自己贫穷、卑微、受压迫的幻想，因为唯有耶稣亲自站在了社会的最底层，他逼使我们向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凝望，通过耶稣的眼睛看这个世界，就意味着站在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眼光 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很有意思，像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甚至大希律王做梦也没有想到，哇，弥赛亚大卫的子孙会站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觉得现在自己已经很卑微了，自己的民族已经很卑微了，上帝应该来提高一下他们的地位吧。没想到，万万没想到，弥赛亚来了，是责备他们身处高位，责备他们不顾念真正的卑微者。他们自以为自己地位不够高，以为上帝来临的时候，上帝站在自己的一边。但是万万没想到，上帝国的君王是以更卑微的身份出现，并且跟那些更卑微的人认同。这不是打他们脸吗？上帝完全的逼他们往下看，看见活在他们底下，活在他们权力和财力底下的真真正正的蚁民。所以52节到53节这里说，统治者被拉下宝座，使卑微者高升，饥饿的他用美物满足他们，富足的他送他们空手出去。短短这四句诗，短短这四句诗是蕴含着颠覆整个西方古典文明的思想。西方古典文明，希腊罗马人的文明是什么样的呢？他们以什么人为贵呢？顾名思义，贵族，贵族就是以贵族为贵。贵族这个词在希腊语当中不单是出身高贵的意思，贵族就同时这个词 也有能干的意思，精英的意思。这是古典的思想，你是贵族，你是上层人物，就意味着你是能干的，你是精英。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追求精英教育是吧，哎，其实跟这个追求不就一样吗？跟古代的追求，古典的追求，想成为知识贵族，成为社会精英是吧，走入到社会的上层，这个是人之 常情啊。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这种往上爬的追求本身并不是错的，是无可厚非的，只是我们不能因为心想着往上爬，结果就一味的只往上看，结果就跟所谓的上层人的价值观，被那种上层的价值观所同化。我们要小心的是这一点，就是作为基督徒跟作为非基督徒，当我们都追求在社会上追求向上流动的时候，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就是你流动的同时，你会不会被上层人的价值观所同化？这是我们跟他们的区别。不是说啊，基督徒就一定要不能往上层流动不需要想的那么极端。但是 问题是你流动了之后，你的价值观有没有被他们同化？上层人的价值观是怎么样？从古到今都差不多真的是包括今天都一样。上层的人就觉得，哎，这个世界人就是分等级的，人就是有能力高低的差别，尊卑贵贱的差别。上面的人就一定是更能干的，是精英，是贵族，应该有资格去获得更多社会的资源，甚至应该去分配这个社会的资源。所以在古典文明的那个眼中啊，这几句诗，刚才读的那几句诗应该反过来写才对，应该是统治者们继续高升，卑微者们被拉下来，饥饿的应该是空手离开，富足的上帝或者神明用美物满足他们。这应该是古典文明所认同的一种价值。在精英眼中，你卑微，你饥饿，就是因为你不够努力嘛，或者你的爹不够努力，不够出色，或者你的爷爷不够努力，是吧？不够能干。所以呢，这个世界应该是让你们这群失败者，就是拉下去的。如果倒过来让这个世界让你们这群失败者高升满足的话，那么还会有人努力吗？低端人口如果不清理干净， 难民如果不赶回老家，那么这个社会还能发展吗？治安呢还能维持吗？这就是上层人的价值观，对不对？当然要论证的话，似乎你就似乎你从哪个视角开始去看这些问题，是吧？因为这里面人有一个很吊诡的地方，人是可塑性很大的。人当得到尊重和鼓励的时候，他可以成为最好版本的自己。但是当他被孤立、被排斥、被羞辱、被看低的时候，他就会自暴自弃，成为最差版本的自己，甚至可能产生反社会、反人类的人格，是吧？那些时刻想着怎么样可以报复一下这个社会，啊，所以你看，就拿难民来说嘛，啊，如果我们接纳他们，接纳得好，他们其实可以是整个社会新的劳动力，年轻劳动力，而且是现在不正是这个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障吗？啊，现在社会老龄化，以后退休金怎么发，能不能发，能发多少，都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年轻，这么多年轻劳动力过来，本来不是一件好事吗？但是如果呢，这些人难民长期的被我们排斥、被我们歧视，那么将来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身边在我们身边突然出现的恐怖分子。当然我这样衡量，我这样讲哈，还真的还怎么说呢？还是站在主流社会的利益的角度来去衡量，来去说的，还是把那个难民好像当做一件物品一样，是吧？分析一下，那他对我们这个社会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危害啊？这样其实还不是把难民作为人来去进行考虑的。其实真正所谓人道主义，应该就是先把人当人看，而不是当做一个工具，当做可以带来什么利润或者带来什么损害的一个物品来看。所以这里面讲这么多，都是关于到一个什么东西啊？都是关于到一种看世界的角度的转变。当我们愿意从社会最卑微者的角度看这个世界的话，我们关注问题的重点，整个思维的逻辑都会很不一样，可以说完全不一样。我最后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说不太恰当，是因为我没有试过成为这个世界，没有尝试过最在这个世界上最底层的一种的体验。但是就是那些经验，有时候就是如果把自己一点点经验扩大联想的话，可能会有助于帮自己去理解这种视角的转换的一个重要性。就是怎么样，是什么样一件事呢？就是我刚刚来德国的时候，是没有学生宿舍，也没有租到房子，所以我当时只能寄住在一个通过微信认识没多久的一个中国人的家里面。然后呢，因为是私下的出租啊，没有合同，也没有就是任何的保障，所以如果你不小心得罪房东的话，他让他不高兴，随时把你赶出门。然后结果会是怎么样呢？不光是无家可归啊，这还是小事，到时候连德国都待不下去了，这才是大事。因为你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你刚来德国的时候，是吧，第一时间来到德国之后，我们要长期留在这里，就要办年签嘛。那办年签的前提是你要在德国这边有银行账户，证明你在这边有多少钱。还有要在办那个账户之前，你也要先在市政厅那里做一个 email 注册一个地址，是吧？那么 email 的话，如果你有租的一个房子，就找房东给你签一张纸就可以了，安排。但如果你连租的房子都没有呢，旅馆就不能给你开这种安排的，就不能给你开一个什么这样的一种住址证明的。这样的话，所以 如果你没有地方，没有租到地方，或者没有人帮你弄这个阿妙董写这张纸的话，那么结果就会是不能在市政厅注册，结果不能延签，结果你要回去离开德国。所以因为这样子 的原因，我当时就是非常的就是谨慎，就是觉得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做寄人篱下，看人眼色做人那种感觉。我得哄着我这个临时的房东是吧，一定要跟他打好关系才能留下来慢慢找房子。但是这种感觉如果你站在是优势的一方，就不是站在我这一方，你当时站在优势的一方，你是没有这些感觉或者是没有这种意识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社会当中哈，一个站在优势地方的人跟站在劣势地方的人，他所看问题的侧重点很容易是很非常不一样。当时有一件小事就反映出这样的一种差别，就是那个小事是什么呢，就是我刚到的第一周，头等大事当然就是要去市政厅那里注册嘛。好，然后约个termin注册之后就银行开户是吧，开户之后就延签，这个刚才我都说了。但因为我当时是怕我延签的时候我银行账户存的那些钱他觉得我不够，到时候不给我延签，我就怕这一点就麻烦了，因为我是仅仅够延签的那个钱的。所以呢我就希望可以先把钱存到银行里面，然后在银行打印出是吧那张结余单，然后我就拿着那张结余单作为我的资金证明去延签嘛。那当时我就所以我当时就想着说我先把钱全部存到银行，之后再把我要交预交给这个临时房东的几百欧的那个租金这预交的，就之后再把这几百欧给他，这是我当时的一个盘算啊，就是为了这账，就只是为了账面上那个数字大一点点啊。但房东的考虑就很不一样了啊，大家知道吗，做房东最怕的就收不到账是吧，人家觉得哎呀你都能过来德国留学了，你能穷到什么地步呢是吧，区几百欧你还说要想等存银行之后再取出来，你骗小孩吗？所以当时房东就坚持要我就是一定要马上给啊，虽然他的话没有说的那么难听啊，他当然他没有说的啊你骗小孩吗怎么样，他不至于这样，但是就是那种非常的坚定，反正就大概就事情不是这样做的怎么样啊，就年轻人事情不能这样做的诸如此类这样的话。我也知道事情不应该这样做，如果我不是这么急需在数字上大一点点来保证我延签的话，我也不想事情这么做是吧。但是这个事情就怎么说呢，我也不是要说房东怎么不好啊，因为他没有在我来德国的第一天或者我一进门的第一刻就向我要钱，就说明他还不是真的那么看重钱的一个人，不是那么极端看重钱的一个人啊。我这个例子我是想说明，同一件事当我们站在优势者的角度和劣势者的角度，整个考虑会非常不一样。他当时没能体会我作为一个劣势者的这样的一个的角度，他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我是当时其实是处于一种极端的劣势，没有任何议价能力，没有任何谈判的那个本钱的一个的地位。所以我也没有怪他当时不能理解我的这种情况啊，但是感受上是非常不好。因为特别是当我跟你解释我现在处于这样的一种的情况，我希望可以过一两天存钱到银行之后再给你房租，之后我这样表达解释了之后，得不到对方哪怕一点点的信任或者同情或者理解的那种感觉，非常的难受。所以在那一刻以及后面就是在德国的刚开始那几周里面，我才能有一点点明白那些 外地来我们广州，我是广州人啊，外地来我们广州打工的那些打工仔的那种心态，就是说时刻要警醒，小心翼翼的做人，是吧？然后身边的语言又不通，我们广州讲的是粤语，很多 外来打工仔跟广州人接触，特别是老广州不会讲普通话的老广州接触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一些的麻烦或者是一些的误会的，啊，所以我能理解一点点那种时刻的不安的那种感觉，好像这个身边的环境随时的有可能把你吐出去，把你赶走的那一种的就是不安定感。所以 这就是我刚刚到德国的时候的，感受，啊，但是我也感谢上帝让我人生当中可以有这样一段的经历，啊，让我可以就是将来就是更好的去理解处在类似境况当中的人，同时也让我意识到说，哎呀，这个视角的转换，在世界上看事情这个视角的转换是多么的重要。在这个路加福音的开头，玛利亚的这首尊主颂里面确实有一种语不惊人誓不休的感觉，它是那么的绝对，那么的非黑即白，不考虑处境。其实这就是在对我们观看这个世界的视角眼光发出的挑战，它迫使一切的读者听众产生疑惑，它迫使我们不安地问，当上帝国的来临的时候，什么人才是跟上帝同行的呢？什么人才是上帝认为站在他那一方的呢？是往上看一心只想往上爬的人，还是往下看愿意凝视卑微者的人？路加写的这个福音书，他不允许我们舒舒服服的坐在沙发上，一边喝着 cappuccino 一边休闲的淡定的阅读。不，路加福音他不让我们这样读，他要像蜜蜂一样向我们扎过来，挑战我们，逼我们反问自己，我到底从什么角度看这个世界？我到底跟世人一样不断往上看，认同上层人的精英主义价值观，还是我从神子耶稣的角度愿意尝试站在社会最底层的视角环顾自己身边的四周？他逼我们去问，我跟什么身份的人认同？我跟统治者认同，还是卑微者认同？我跟饥饿的人认同，还是跟富足的人认同？这就是玛利亚的尊主颂后半段带给我们的一个挑战，这也是路加所见证上帝国来临的时候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的挑战。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透过路加的见证来去思想，你的国来临的这个事情。主要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的不明白，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审判与拯救的信息讲的这样的绝对非黑即白。但我们，能明白的一点是，真的上帝你需要，你期待我们转变我们看世界的这个眼光，你希望我们可以站在耶稣人子耶稣降卑的地位上来去看这个世界，与卑微者同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晓得可以怎么样，来实现你的心意，怎么样回应你的国度来临的这样的一个的呼召。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